马书第三章，我常常提醒弟兄姐妹，这本书实在是非常宝贵的一本书，因为保罗很有系统的从各个角度来解释救恩的来龙去脉，因为他要我们对救恩有更深的认识，为什么神要来到地上来拯救我们，怎么样的拯救，怎么样我们可以真正的得救，怎么样我们能够确认我们能够真正的有把握是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你要对救恩有清楚的认识，这本书是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的。前面我们读了第一章第二章，就讲到主耶稣为什么要来救我们，他为什么要放下天上的荣华来到地上，成为一个受各样限制的人，被人藐视的人，最后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主要的原因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外邦人犯了罪，并不是人不知道有神，知道有神却是不把这位真神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虽然明知自己软弱无法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因此就不来追求认识真神，反而来拜那些用人手所造的金银人的偶像，这是人不信的人所走的路。而且他们因着不认识神，他们就不了解我们这个人在老我的里面这个情欲的放荡，假如没有神跟我们在一起，我们的情欲放荡以后，就整个的人就在各方面都放纵，甚至于有一些性变态的事情发生在人际的当中，根本不能够相处，因为人的心败坏了。那不仅是外邦人是罪人，那些从外面来看似乎是有宗教的，好像是行为他们有一些准则的这些犹太人或者是一些道德家，虽然他们以为他们行为好一点就可以上天堂，他们的生活的特点就是专门的论断人，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他们其实根本也没有认识这位真神，也没有真正的悔改，犹太人属于这些，中国人也属于这些，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行为好像比西方人要好得多，只是因为我们犹太人最主要的，从第二章整个的全章是讲到犹太人的假冒为善，没有生命，那些自义道德家也在其中，那些外邦人的道德家，十二节到十六节，就是我们这些中国人，我觉得我们就属于这个，觉得自己行为蛮好的，比西方人要好，其实我们也是完全不认识这位神，只是因为有一些我们的古人的教导，有一些外面的生活的范畴，但是虽然知道，但是却是没有能力可以做得到，也是觉得自高骄傲。所以这些犹太人他是神的选民，神也对他们有特别的恩典，所以他们就轻看其他的人，总觉得自己比别人高，觉得自己是师父，觉得自己可以带领人认识神，但是他们若是只是有一些宗教的仪文，外面有一些宗教的仪式的遵行，但是内心却没有真正的悔改，甚至于肉体上他们是犹太人，换句话说他们是犹太人的血统，但是若是他里面没有因信神而有的生命，也是罪人， 也是需要救助的。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第二章的28节到29节，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体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你若是外面是犹太人， 你外面看上去你是犹太人，或者你遗传上也是犹太人，或者你有一些宗教的仪式都是外面的，并不等于你是一个得救的人。今天也提醒我们，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家庭的人，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他们的救恩，必须有真正的悔改，必须跟主耶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假如与主没有关系的话，这个人只不过是外面的，是没有什么功用。那第三章呢，那保罗在圣灵的光照和智慧之下，他就晓得他讲的这些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罪人，那一定就有一些不幸的悖逆的就会反驳了，他们就会反驳。既然，所以从第1节到18节他就讲到，有一些我讲了这些话以后，一定有一些人会反驳，既然神在世界上选了一批人来属于他，而且也给了他们特别的恩典，那有什么长处？究竟神的拣选和神对他们的恩典对这些人又有什么好处？所以他就从他自己的一种假想式的那种悖逆者的心态来问几个问题。第1节到第8节这里面就说，假如说神是拣选了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有什么好处？结果他们又不信，结果他们还是罪人，结果他们还是灭亡。所以他就用这样的一种语气来替这些反驳的人来问。所以第一节我来读一下，第1节到第8节，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隔离有什么益处呢？这些都是神跟犹太人特别的恩典临到他们，拣选了他们属于自己，同时也教导他们，跟他们立约，告诉他们是与神的关系的亲密。隔离是神要他们一种洁净除罪的一种印记，假如你属于我，你必须要有除罪的印记，而且这个罪是从心里面开始洁净的。第二节，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幸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幸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是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我们的不义若显出神的义来，我们可以怎么说呢？神降怒是他不义，断乎不是。若是这样，神怎能审判世界呢？若神的真实因我的虚谎越发显出他的荣耀，为什么我还受审判，好像罪人呢？为什么不说我们可以作恶以成善呢？这是毁谤我们的人说我们有这话，这等人定罪是该当的。这里这八节的里面有一连串的问题。第1、第2节他就说，既然神特别拣选了这些人属于他，又给他有立约的标志，给他们隔离，那有什么好处？上次我们讲了，那个好处就是因为最大的好处就是神把圣言交托给他，神的话上次我们读了是借着摩西 啊，交给了以色列人，而且以色列人也常常知道在神的话语的教导当中是何等大的恩典。那究竟神的话对世人有多重要啊？我们来首先来看，我们要能够亲近这位神，我们必须要按着神的话来得到洁净，来按着他的话顺服他，才能够跟这位圣洁的神有任何的关系。假如我们是一个悖逆的人，我们跟这位神是绝对是无关的。假如你看创世纪第一章，常常我们读了创世纪就觉得亚当夏娃犯了什么大罪，就只不过吃了一个禁果而已，怎么就那么严重的把他赶出去。所以我们在神的面前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我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一个敬畏顺服的心。因为神是绝对的圣洁，你假如说我们要按照自己的我们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态来做事的话，神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啊。从一开始神就启示以色列人，当他要跟人接触的时候，他是在约柜的上面跟神讲话的。换句话说，神的约神的话是在作为我们跟神的关系的一个根基啊。我们看出埃及记25章，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话，不要以为神的话没什么重要，可读可不读，晓得一点就好了。神的话每一句都是宝贵的。出埃及记25章，这是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的。人怎么样的来跟神接触呢？在98面25章第1节，耶和华小谕摩西说，然后来看14节啊，神就告诉摩西要造约柜，然后在约柜的上面人就可以来朝见神，非常的严谨的一个关系。要把钢穿在柜的环内，以便抬柜，就是那个约柜，这杠要藏在柜的环内，不可抽出来，因为是随时的啊。神的话不是只定在一个地方，乃是随时的跟人跟着人走的。必将我所要赐给你的法版放在柜里啊，这是神给人的律法，要放在柜里。要用金经做施恩座，长2轴半，宽1轴半，又用金子锤出2个基洛伯来，安在施恩座的2头，这头做1个基洛伯，那头做1个基洛伯，2基洛伯要按连1块在施恩座的2头，非常严谨。在施恩座的2头有2个天使，基洛伯就是天使。2基洛伯要高张翅膀遮掩施恩座，基洛伯要脸对脸朝着施恩座，要保护啊神的施恩座。要将施恩座安在柜的上边，因为他的施恩座是在那个约柜的上边。又将我要赐给你们的法版放在柜里，我要在那里与你们相会。神跟人相会的地方是要按着神的律法在那里相会，又要从法柜施恩座上2基洛伯中间和你们说我所要吩咐你传给以色列人的一切事。神跟人讲话是在律法的根基上啊，这是在旧约的里面显明的一点点的神话语的重要。其实在新约的里面主耶稣也说了，我们看约翰福音14章，约翰福音14章，今天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得到神亲近神跟神有美好的关系，是靠着什么？是靠着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而且遵行他的话。150面，约翰福音14章150面21节， 常常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基督徒，你就跟他接触，你就觉得他跟神很亲近，你一定可以在他的生命里面找出一个特点，就是他很顺服神的话。十四章二十一节，这是主说，主耶稣说的，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主跟那些顺服的人是很有明显的亲密的关系，而且我们遵行神的使命，就是我们一个爱神的一个印记。假如我们对神的话根本轻看，也不好好的遵守，我们就不是爱神，神也不会常常向我们显明他的同在。神的话的确是重要，我们今天能够有这本圣经，什么地方我们都可以买得到，我们随时都可以来看，而且公然的可以打开圣经，一群人在这里读，你知不知道这是多大的恩典？在大陆是不可能的，中国大陆不可能的，他们看到了圣经就没收，看到了关于属灵的事情他们就烧。神今天让我们在这么一个自由的地方，因为神的话的确是一个赐福的一个最大最大的一个印证。有了神的话，我们就可以有得重生的可能，没有神的话不能够让人家得救的。所以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常常出去传福音就做见证，哎，我的过去怎么样，有这个好这个好，这是很好的，做见证让人家引起别人来认识这个神是真实的。但是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见证的里面，我们必须要传神的话，而且要传神的福音。我们来看彼得前书第一章，所以这里保罗讲到有神的话的确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恩典。336面，新约336面，你知不知道一个人得救必定是因为神的话？所以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忘记神的话啊！我记得Timothy Lin 牧师他有一次跟我们讲，你们传福音的时候不要扯太多自己的事，就要讲神的话，就要讲福音啊！有的时候人家说我就是不相信神的话，我就是不相信圣经，他说那你就把这些圣经上的话记在心里，你跟他讲的时候背出来，人也就能够蒙福的啊。第一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二节，彼得就讲到神话语的宝贵，一个人得救是神里面的福音告诉我们的，特别是讲到人得救的方式，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我们的心蒙洁净是顺从神的真理，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啊！有了生命我们就能够爱弟兄，而且切实相爱。二十三节，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人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一个人的重生是借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所以一个人得救是从他的话语而得救的，我们要能够真正的认识这位神，我们要敬畏这个神，不是只是靠着礼拜天听一篇道我们就能够认识神敬畏神，当然这是很重要，最重要的我们要花时间好好的从神的话语上来认识这位神。我们看我们怎么能够认识神敬畏神，在箴言书第二章，所罗门告诉我们，我们对神话语要有一个非常 认真追求探讨的态度，不要随随便便的读一下，乃是要好像在那里像一个寻找银子和金子的那种人那样的寻找的心态。箴言书第二章770面旧约第一节，所罗门说，我儿啊，他站在一个年老的人跟年轻人说话，他说，我儿，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啊，因为他在这里讲神的话，你若领受我的言语，存记我的命令，站在神的地位，这样跟我们说，要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呼求明哲，扬声求聪明，要寻找他如寻找银子，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你就明白敬畏耶和华得以认识神，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圣经我们的智慧，让我们能够认识他，能够敬畏他，都是从他口而出，从他话语我们才能够认识。当然你假如没有生命，你还不认识神，你读神的话你读不懂的，你也不会想读的，你读不下去的。但是你真的是认识神了，你就要好好的来，好像寻找金子、银子和珍宝那样的心态。神的话非常的重要，它让我们在生活的当中，活在世人的面前，能够有特别的智慧，是世人没有的。我们来看《生命记》第四章，《生命记》第四章今天世人以为他们研究了一些科学，研究了一些哲学，有了一些什么知识，他们就有智慧。那些智慧其实对我们的生命，对于人生没有任何的帮助，而且这世界的这些知识今天觉得很宝贵，10年20年以后都过时了。只有神的话是永远不会改变的，昨日今日永远不变，而且都是一样的有果效。我们假如按照神的话来生活，我们就会在世人的面前成为真是一群特别有智慧的人，而且人也会看到我们的确是有一个全能者保护我们，跟我们有亲密关系的一群不同的人。生命记第四章第五节，摩西说，第五节，我照着耶和华我神所吩咐的，将律例典章教训你们，使你们在所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你们要到了神要你们进去得为业的迦南地的时候，你们就要遵行，用在你们的生活上，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你们在万民眼前的智慧聪明。他们听见这一切律例，比说这大国的人真是有智慧有聪明，哪一大国的人有神与他们相近，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在我们求告他的时候与我们相近呢？又哪一大国有这样公义的律例典章，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陈明的这一切律法呢？我们在生活里面遵行神的话，就让我们在世人的当中成为有智慧的，而且也能够看到我们的神与我们的亲近，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我们的神是帮助他所有的儿女的。所以我们要在生活里面真正的有见证，我们必须要遵行神的话。同时我们在教导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今天有很多的人读神的话，他们
说读神的话，有的时候会教他们家庭关系、夫妻的关系、儿女的关系。不错，神的话的确是有这样的智慧，而且也有很具体的方式在这些方面教导我们。但是若是你没有生命的话，你做不出来，你晓得这些法则，但是你没有能力可以行出来。所以我们要带领我们的孩子先有生命，我们自己也要有生命，然后神的话就在凡事上给我们益处。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提摩太后书第三章，保罗就告诉提摩太，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信心，你为什么会这样的爱神，其实就是因为你的外婆、你的妈妈从小就教导你圣经，这个圣经实在是宝贵。提摩太后书第三章304面14节，保罗跟提摩太这么说，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不仅是跟外婆妈妈，也跟保罗学了，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从圣经上人就有得救的可能。然后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看圣经教导我们都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一个有智慧的父母，他一定很看重教导他的儿女神的话，因为神的话实在是非常的宝贵。但是这些犹太人，他是神所拣选的，他也是从神那里领受了神的话的，他们也晓得圣经是好的，晓得救恩在圣经里面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相信神的话，这是他们的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的问题，我们读神的话，一些知识我觉得对我有利的我就要用，对我无利的或者我看不懂的我就不管了。最重要的，神的话是要我们能够认识这位救主，能够得到这位救主。他是犹太人，你说他有没有圣经的知识，蛮多的，文士法利赛人那些旧约里面什么的律法什么的清楚，但是完全在这里都是头脑的知识。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犹太人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就是没有按照神的话来得生命。所以我们假如要读神的话，我们读来读去都是一头脑的知识，但是对圣经上所说的我们需要得救，认为救主是谁我们搞不清楚，也不愿意死心塌地的在神面前认罪悔改，来接受这位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读来读去满脑子的知识对我们没有好处。第5章39节，主耶稣跟这些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说，39节，他们是很大的恩典在他们身上有神的话，他们也看重神的话，但是他们却不信。39节，主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是不错，得救永生之道的确是在神的话语里面，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主耶稣说，这个圣经里面好多好多的预表，好多好多的预言，都讲到神将来要怎么样差遣救世主来拯救世人。 就是他的儿子。四十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现在不仅是按照旧约的预言来了，我今天站在你们的面前，你们还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还不信我。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接待他。你们把世界上的荣耀比神的荣耀看得更高，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把这个世界上的荣耀总是看得高的，他宁愿去尊重那些有学位的、有金钱的、有地位的、有影响力的人。可是主耶稣他却是在一个非常平凡的家庭的背景来的，也没有什么高等的教育，可是他们就不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所以主耶稣道出他们的问题在哪里，他们有知识没有信心，而且你们不来到我的面前来得生命。所以保罗就讲到做犹太人有没有长处，当然有长处。第一就是圣言交托给他们，可是他们不信。然后第三节第四节就讲到你们这些人不信，你们这些人不信，难道我们就以为神是不可信吗？为什么神拣选了你们这批人，结果一点益处都没有？他说第三节，即便有不信的，这又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晃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称义，可以得胜。保罗说犹太人对这位救主就是不信，难道因为犹太人不信，我们就觉得这个神没有什么作用吗？今天有很多的人不信的人就是这个神有什么了不起，他拣选了犹太人，结果犹太人也不信他，谁信他？人的不信能够废掉神的信是吗？犹太人的不信并不能够否认神的不信。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303面，凡是信耶稣的人，凡是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若是在这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他走，有的时候是需要忍耐的，因为十字架的路有的时候不是一条很舒服的路。什么叫十字架的路？就是舍己的路，跟着主走的这条路。因为世人他们只想得好处，他们只想过很容易的生活，但是跟这位主这条路不是很好走，是窄路，是十字架的路，是舍己的，而且是要按照神的规定而走的，所以是不是很容易走。保罗告诉提摩太说，提摩太前书2章11节，他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当我们接受主耶稣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认清了主耶稣在十字架的死原来是为着我的罪而死的，我在神的面前有悔改的心，我就接受主耶稣的救赎，那他的死就成为我的死，他的复活也成为我的复活，那我就老我跟他一同死了，那我今天靠着主耶稣就活过来。所以活过来的意思就是从今以后我愿意，我知道主已经住在我的心里，我愿意凡事 尊主为主为大，所以保罗常常说，我已经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所以一个真正基督徒要得力的一个方式，就是知道主在我的里面，我就让主在我的生命里面做主。所以这样的十字架的道路，有的时候是需要忍耐的。所以保罗说，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实信，很多的人，犹太人有了神的话，或者说其他的人听了福音不信，我们纵然实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他怎么说就怎么样的成就。所以保罗说，难道人的不信就能够废掉他的可信吗？断乎不是，倒不如说人都是虚谎的，人都是虚谎的，只有神是信实的。我们看诗篇116篇，人都是虚谎的，人是靠不住的，人的应许也是靠不住的，除非他真的是有神在里面帮助他。116篇第8节，745面，这里诗人赞美神，第8节，主啊，你救了我的命，免了死亡；救我的眼，免了流泪；救我的脚，免了跌倒。我要在耶和华面前行活人之路，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我受了极大的困苦。这是一个真正得到生命的人，然后他就回忆，他说，我曾急促地说，人都是说谎的。他过去所经历的，今天所经历的，没有神的人都是说谎的。我拿什么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耶和华的名。我要在他众民的面前向耶和华还我的愿。人是虚谎的，靠不住的。神他是守约，是慈爱，只有他是信实的。我们看生命记第7章，摩西一开始就讲到我们的神实在是信实可靠的神。第7章第9节，在226面，摩西告诉犹太人说，第9节，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像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像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当他们灭绝，凡恨他的人必报应他们，绝不迟延。所以你要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诫命律例典章。这是神借摩西所讲的，他绝对是信实的，他话怎么说他就怎么样的执守，不像人，人今天跟你讲的是这么回事，明天又变卦了，为了自己的利益，神绝对不会。看诗篇62篇，能够帮助我们对神有一些了解。在701面，第5节，这里诗人是大卫的诗，在他的经历当中，真是发现人 无论他是哪一类的人，都是不值得我们信靠，都没有太多的分量。所以他在神的面前做这样的赞美，那样的感恩。第五节，我的心呢，你当默默无声，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唯独他是我的磐石，我的拯救，他是我的高台，我必不动摇。靠神的人是不会动摇的。我的拯救，我的荣耀都在乎神，我力量的磐石，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你们众民当时时依靠他，在他面前倾心吐意，因为他爱我们，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倾心吐意。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第九节，下流人真是虚空，上流人也是虚假，放在天平里就比浮起，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人就是靠不住，人就是你去靠他，比空上流人下流人都是比空气，比天平里面就浮起来，比空气还轻，靠不住的。只有神是磐石，所以只有神是信实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人是虚幻的，但是神是真实的。以色列人不信，完全不能够说到是神的实性。你知不知道神的心意其实从起初就不是要向以色列人特别的好像偏心爱他们。神的心意是从一个最小的一个国家的里面开始，神把福音传给他们，让他们有得救的盼望，愿意他们把福音传给人。可是他们却把那个福音传递的那个权利抓住了，不愿意告诉任何人。他们觉得只有犹太人是神的子民，这些外邦人他不够资格认识这位真神的，他们没有传。那神的旨意从起初就是要向犹太人向外邦人传，可是人的自私，人的自我中心骄傲，拦阻了神的旨意，神不得不差遣一位救主来施行拯救。我们来看一下旧约里面早就把神的心意向我们启示，以赛亚书49章，这里预言以色列人悖逆，不听神的话，那神就要特别差遣一个真正在神面前忠心的仆人。这个仆人是谁？就是他的儿子，他来到地上成为以色列的圣者，是成为世界的救主，不仅是要救犹太人，也要救外邦人。我们来看一下49章第5节，你可以从旧约的预言和罗马书所讲的话配合在一起，你就明白了，我们的神实在是爱所有的人。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要使雅各归向他，使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使犹太人能够得救。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不只是拯救犹太人，这只不过是其中的一点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神的心意不只是要救那么一点点犹太人，他是要做外邦人的光，要施行救恩直到地极，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这是谁？被人藐视、被人憎恶、被人虐待。主耶稣第一次来到地上， 被他本国的人藐视、憎恶、虐待，最后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如此说，他如此说，君王要看见就站起，首领也要下拜，都因信实的耶和华，就是拣选你以色列的圣者。将来主他的儿子要来拯救世人的时候，全世界的人信了这位救主，都要在他的面前下拜。这是神原本的计划。那你说，那现在这些犹太人还是不信啊？那是不是觉得神的拣选也不可靠了？其实罗马书会告诉我们，到了罗马书十一章就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不是人的不信就废掉了神的信实啊。其实撒加尼亚早就预言了，有一天这些犹太人通通要明白过来，通通在圣灵的光照之下要有一个彻底的悔改。我们来看一下，至少我们心里面有点了解，神的拣选是绝对没有错的，他是信实的。他跟犹太人立了约，犹太人一直都废掉神的约，不听神的话，但是这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不会忘记他们。撒加尼亚十二章，在1120面第十节，这里就说到将来犹太人有一个全面性的悔改，主再回来以前，所有的犹太人都要得救。撒加尼亚十二章第十节，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大卫家和耶路撒冷就是犹太人，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必为我悲哀如伤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伤长子。他们那个时候才真正的看到他们亲手要下命令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所砸的那一位，原来就是世人的救主。他们要悲哀，他们要哭，要伤独生子，又为我愁苦如伤长子。十一节，那日耶路撒冷必有大大的悲哀，如米吉多平原之哈达临门的悲哀，这是极大极大的一个征战得败的一个悲哀。十二节，境内一家一家的都比悲哀，大卫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拿单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犹太人他们哭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男的在一起哭，女的在一起哭，在这个时候他们在悔改，痛苦到一个地步，男的在一起，女的在一起。十三节，利未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示每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独在一处，其余的各家男的独在一处，女的。有一天主要把圣灵差遣，要浇灌在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所以犹太人将还是会得救。今天为什么都没有得救？我们在读罗马书的时候，在后面就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这本书实在是宝贵，把那个救恩讲得清清楚楚，为什么今天会有这样的光景，都说得很清楚。所以人的不信不能够废掉神的信，人都是虚妄的，神是永远都是信实的，他绝对不会因着人的不信就忘记了他跟神人的约。好，今天我们只能够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所以我们要细读这本书，我们就晓得了为什么今天犹太人这个样子。哦，原来保罗已经早就晓得他们要问的问题，今天辨别的一些问题，他都在还没有问之前，他就先把它讲了。神是公义，他不会说谎，他怎么说他就要怎么样实现。
全面性的悔改是在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
在他们一般的解经家有一派的是叫做灾前备祭，因为主来的时候这个地上有七年灾难，前三年是灾难期，后三年是大灾难期，就在那个灾难期的时候神要拯救犹太人，那个时候蒙拯救的时候要丧命的，他们那时候一信就要被杀了或者怎么样，反正在灾难期里读启示录的时候，那个时候犹太人就要都要得救。那我们这些基督徒，我本人我是相信是灾前备祭，还没有灾难没有来之前，所有信主的人主会把我们接到天上去，因为启示录很明显的讲，你们我要救你们脱离灾难。所以假如我们是真正属于主的，我们等待的不是敌基督啊，敌基督来了这整个世界就痛苦万状，不断的有各样的灾害。很多的解经家都说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在灾难期，我不觉得在启示录里面讲的灾难期那么痛苦。我们今天虽然是苦，越来越苦，很多的罪是很多的问题，但是要跟启示录来比还是差得远，可能是征兆是很明显的，但是今天并没有进入，还没有进入，有一些景象，但是并没有真正。